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雅歌第六章十一十二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两节经文还很有意义。雅各书当中一共有三个花园，这里说是第三个。有解经家说，第一个花园是在春天，花园开满了花和青绿的葡萄，但还没有结果。第二个花园是在秋天，园里面满了香气和成熟的果子，非常美极了。第三个花园是在冬天末，很快的就会看到新春的气象要到来的，但是现在还是在冬天，因为冬天是最接近春天的到来。这个时候心腹进入的核桃园，要看山谷里刚冒出来的新芽，葡萄树刚开的花和石榴新长出来的花苞。解经家用这样的一个经历来比喻作主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他们就在耶路撒冷聚集，等候父神所应许的到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之前他们进入花园当中就会看到新的气象，就是说在整个对门徒来说，整个旧约圣经就像一个新的宝藏一样。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他就从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说，主耶稣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的。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的。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复活了主耶稣就打开了旧约的宝藏啊，圣灵奇妙的就带着能力来到他们当中，门徒当中，就如同雅歌六章十二节这里所描述的意思一样，就是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那么圣经就像这个花园，是从来没有开启的核桃园，有无数的核桃正等着基督的心腹来开启来享用。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也回来回来，苏大密女，你回来你回来，是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苏大密女像观看哈马练跳舞的呢？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的心腹这个时候要彰显出啊神的恩典，给后来的世代看见神的恩典。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这样说，要将他极富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七节，那一切的受造物都要看见这些蒙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彰显神的恩慈，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基督里了，所以一定要 神帮助我们彰显出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能够今天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以及彰显神在我们身上我们所领受到的恩典的益处。我想不出来有什么事情比这样更美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章，雅各七章前面九节圣经经文都是说到新郎所说的，他非常喜悦新妇。新郎用一连串美丽的比喻来形容新妇。有一位学者说，主喜悦他的百姓远超过主的百姓喜悦他自己。那么能知道这一个事实的人有福了，听众朋友，总有一天我们会完全的爱主耶稣，享受到知道神成为我们的最爱。只要我们今天还存留在地上，那么我们尚未能够完全的体验到在基督里面，神在基督里面的奇妙的恩典。当新妇听到新郎所表达的爱情的时候啊，那新妇心里面她是安稳的，她知道她心里有了平安，她就跟新郎有彼此相交的感受。因此新妇就对良人说，说什么呢？在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之前我们已经听到新妇说过两次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解经家要我们听众朋友要注意，这句话就暗示上基督的心胸是非常宽阔的，表明我们信徒应该明白，心里要明白基督的大能正在护卫着他自己的儿女。在旧约圣经也这样说，这些经文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是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非常怀念他自己的儿女，神也认识他自己的儿女，但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是无知的、多疑的，常常没有信心的。一个真正有福的基督徒就会回应神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相信，我们要这样回应神。听众朋友，我们是神所爱的对象，这是太奇妙的恩典连到我们。我们现在进到雅各八章第一节，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这里说到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就是亲兄弟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神啊有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弟兄，在希伯来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对我们说，我们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雅各书把雅各八章一节下半说，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那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胆子很小，不好意思公开的说他信耶稣，说他爱耶稣。听众朋友，如果你不爱主耶稣，那你就不要说你爱主。但是如果说你的生命已经显明了，你知道你是真正爱主耶稣，那就你就说出来，别人也不会轻看你。听众朋友要注意，你就可以说出来，我爱主的，没什么好轻视我们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那这里什么意思呢？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尽一切的力量，把最好的毫不保留的献给基督，就是这个意思。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那么新妇也应当好好的准备，准备好了，基督跟新妇要在父神的国里面一同喝新的葡萄酒。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 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这里说，这个经文说，那靠着良人是指谁呢？就是指真信徒的灵命最末后的阶段。在末后阶段的时候，有一个状况，有时会软弱，有时信心很坚强，有时也是爱心，也有爱心。意思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信徒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就像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我必如鹰展翅上腾。这个时期神的旗帜就是爱。到了壮年的时候，我们奔跑却不疲倦，甚至你看心腹在耶路撒冷很哀伤的要找寻这个新郎。那如今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会变成要学习像小孩子的那样依靠神。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必须要依靠耶稣基督，我们要依靠相信神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说，我们离了他，我们就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们要感谢神，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像小孩子一样依靠神，这个阶段。所以我们末后的阶段虽然软弱，但对神有依靠的心，更加的爱神。这个过程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我们看这些经文怎么做解释。这里特别强调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死亡看起来是不是很恐怖？但是主耶稣为了爱罪人，他为我们舍命，死不能够阻挡主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忍受十字架上的痛苦，轻看了一切的羞辱。此外，被杀的羔羊在心腹在被杀的羔羊面前也经历了会许多的死亡，像基督徒经历的殉道。他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在启示录12章11节说的，罗马书8章38、39节这个经文都要记起来。启示录12章11节，罗马书8章38、39节这样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接下来我们就回到雅各说，记恨如阴间之残忍。阴间这里是指什么呢？就是阴间本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怜悯。那么有位学者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说，因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之所以才感动了以利亚，勇敢的为万军之耶和华他发出这个嫉妒的心，所以先知以利亚就在基顿河杀了巴利的众先知，一个也不留下。因为是记恨的关系，才激起保罗公开的说出公义圣洁很严厉的话。保罗曾经说过什么话呢？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诛的。这种记恨就是如阴间之残忍，看到为主受苦的圣徒，他们就很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因为他们对主耶稣有强烈的爱，他们有尊贵温柔勇敢的心，因为他们就为主殉道。当然他们这些圣徒与主耶稣的尊荣相比，当然是微不足道。但是我们从雅各这里8章6节所说的，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里让我想起来，这个就是描述到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在约翰福音2章17节，主耶稣说，我为你们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么有位圣经学者解释说，当主耶稣升到父神的右边，在门徒的心里面就点燃了圣火，门徒心里面点燃了圣火，他们就 和主耶稣心中的圣火相似，主耶稣就差遣圣灵住在信徒的心里面，就像火舌一样燃烧起来，比环绕在他们头上的火舌更热烈。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里说的太好了，爱情重水不能熄灭。虽然基督徒会跌倒失败，会辜负了主耶稣的恩典，但是主耶稣他的爱对他的儿女，对基督徒，不会被我们的罪所淹没的。所以说到说，经文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藐视就是被厌恶的意思，被轻看的意思。神今天没有要求我们给他钱，也没有要求我们强迫我们服侍他，神却要我们爱他。如果我们不爱他的话，神就不会看重我们所做的侍奉以及我们所奉献的金钱。接下来我们看雅各八章八节，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小妹就是指向比喻是外邦人的教会。那么看八章八节的下面，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那么这是说到初代教会一个争议的问题。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记载了，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基督徒他们就要解决跟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他们之间起了冲突，因为犹太人基督徒不肯放弃摩西的律法。那么这就表示说，在雅各所说的有人来提亲的日子，是谁来向小妹提亲呢？那时候并没有人向他来提亲呢、啊、本来外邦人他们是被犹太人所弃绝的，但是有一天有人会向小妹提亲，那就是新郎来向教会提亲，教会提亲，新郎说小妹是属他的。主耶稣拣选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外邦人有什么吸引力，而是因为他爱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既然基督已经接纳了小妹，那么大姐姐为什么不好好的对待他呢？我们看雅各八章九节，他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这里说到他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既然外邦人已经被神所接纳的，那么外邦人也是要同被建造，靠着耶稣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的，他靠耶稣基督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犹太人的教会，当时的教会就面临了一个问题，他们的根基到底在哪里呢？难道是割礼吗？仪式吗？或者那些律例吗？等等，这些犹太人的祖先以及他们的后代，他们都知道这是他们没有办法能负担的恶。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节，雅各在表达了一个大姐姐的感受。所以他们开了一个会的结论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节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因此大会就通过了，不可以强迫外邦的基督徒接受摩西律法，而是要接纳他们，接纳他们，而且并且尽全力要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继续看雅各八章十节，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这里说到小妹的喜乐，当外邦人的教会接到耶路撒冷会议做决议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一节就说，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的，因此外邦人也成为了圣殿的城墙，因此他们就大大的欢喜的。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 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听众朋友把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把它记起来，这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们继续看雅各八章十节，说我是墙，我量乳像其上的楼。这个小妹啊，记得听众朋友，是象征着外邦人的教会。很快的，神的灵来就喂养了这个新生的教会，生了许多的儿女。外邦人的教会，他们的成长的速度，领人归主的成长速度很快，于是小妹变得更漂亮的，比她原来的姐姐更有尊荣。这个小妹的比喻当中，就表示教会宣教的事工。今天我们也感谢神，知道教会把福音传开了。小妹就是包含了所有国家里面还有许多的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还没有信主，所以小妹要回应新郎的呼召，因为他们外邦人没有听过新郎的声音，所以要把福音传开。所以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心腹要向外邦人还没有信主人传福音。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节，八章十一节，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一千四克勒银子。那这里说到所罗门有一个葡萄园，所罗门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心腹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结合起来的教会，一同要述说关于葡萄园的故事。葡萄园原先啊是由以色列人所经营的，如今就交给心腹来管理的。这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到四十六节的比喻是相同的。我来念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到四十六节，说主耶稣说，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呢，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他们不是被打就是被杀。后来他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答案很简单，就是神要除灭园户，把葡萄园交给外邦人，交给别人。那再继续我们看雅各八章十二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一千四克勒归你，两百四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两百四克勒会给看守果子的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把他们的工资，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意思是说，所有的收入都要归给神所有。这个小妹，这个心腹用心来照顾葡萄园，要把它当成自己的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把它当成自己的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初代的教会就是看守葡萄园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好像有点变质了，没有好好的看守葡萄园。如果听众朋友你我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我们必须要忠心的看管神给我们所照顾的葡萄园。接下来我们看十四节，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这是心腹对葡萄园的主人说，求你快来。感谢神，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这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听众朋友，除非你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 你真正的爱主耶稣基督，你传扬耶稣基督，否则你就会不敢很坦然地对主耶稣说，主啊，主耶稣啊，我愿你再来，愿你快来。听众朋友，你会抬头对主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吗？保罗说，神要把冠冕赐给那些等候主耶稣显现的人，等候主耶稣显现就是那些爱神渴慕主耶稣基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都要学新妇一样热切的等候着新郎，像新妇等待新郎一样等待他的良人再来。巴不得我们基督徒今天都渴慕我们的救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启示录最后一句话。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把雅各这一卷书就告一个段落，盼望听众朋友从雅各这卷书里面得到许多属灵的教训，特别教会跟新郎的关系，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就让基督徒啊跟我们的主要有亲密的关系。所以雅各我们已经考察完毕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新约的哥罗西书。听众朋友，请你先好好的预备一下，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就从哥罗西书查考哥罗西书。听众朋友，如果你读经有问题有感动，听福音广播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